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谢清贵。谢清贵目前是伊甸基金会万方启能中心的主任。小时候他因为小儿麻痹症而造成了身体行动上许多的不方便，可是他却曾经骑着轮椅环岛1000公里，也曾经走过世界的5大洲，很惊讶吧。那么是什么力量让谢清贵拥有现在的喜乐与满足，并且进而能够鼓舞许多身心障碍者发挥潜能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谢清贵的生命故事。清贵你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欢迎您今天来到云彩飞扬哦。
这是我的荣幸。
谢谢。那么今天我们的来宾呢，他在身体的移动上是比一般人辛苦的哦。他今天是坐着电动轮椅进到我们的录音间的。并且谢清贵主任呢，他目前的身高加上轮椅大概是100公分的一个视线的高度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先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您身体上的一些限制，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状况的？
其实我是在大概1岁半的时候小麻痹，特别当时台湾的乡下医疗还不是那么的发达，那因为小麻痹病毒的感染，所以我就染了小麻痹。好，那当时其实医院是已经放弃要急救了，但是我爸爸不死心，就每天看着我的肚子一直鼓起来，然后他就死马当活马医，然后我就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了以后产生的就是我的下肢不能走路，整个身体软趴趴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父母他们真的不放弃我，四处带着我去看医生。如果当时的物价是花掉了一栋的楼房的费用，为了救我，然后真的也救起来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从小就一定要靠着一些的辅具才能够走路。因为小麻痹到后期会有一些后遗症，就是脊椎侧弯，所以在我要24岁的时候被医生诊断我的脊椎侧弯已经弯到了120度。好，那不得已就在27岁的时候开刀。我是从胸椎的第4节到尾椎整个打开，然后把每一个脊椎打上钢钉。但是我的身体就是比较特别一点，那个骨头会把钢钉排斥出来，所以在最早先开了2次的脊椎手术。那在第3次的手术就是尾椎的钢钉跑出来，就又开一次刀把尾椎的钢钉下半截全部拿掉。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就是突然身体很疼痛，但是跑去医院看医生也说啊，这是挫伤嘛，哦，那只是吃个药止痛药就好了。 但是最后我回到帮我开刀的医生那里去再去看，然后发现是我的胸椎的钢钉已经脱落了，那一颗对着心脏，一颗对着肺脏，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又要再动一次手术。那医生也跟我说，你拿出来这个钉子以后你可能会瘫痪在床上，那因此医生说要马上开刀，但是我就说不要，然后就拖了一个月。那一个月我尽情的去玩耍，去飙车或者怎么样，就想说那就死了算了，但是上帝没有离开我，还保留我的性命。那虽然手术后的后遗症是我每天24小时必须忍受疼痛，然后从此都要坐在轮椅上，但是却看见上帝很大的恩典在我当中。
那么关于这个手术过程当中的辛苦，我们待会再请您做一些分享。
是，
那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说，您目前是伊甸基金会万方启能中心的主任。
是，
那么请您也跟听众朋友们聊聊，您为什么会到伊甸基金会服务？这些年都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其实我的求学过程一路非常的顺遂，那因为我有一个管我很严的家庭，特别在我们乡下，我的父母觉得你已经障碍了，那如果你不再好好的读书，真的是闽南语叫做 Q 港、就是你就没有用的人。那因此我在小时候就被盯得很紧，当我考99分的时候，我爸会骂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考100分，会把那一分错在哪里拿出来检讨。然后当我是全校第二名毕业的时候，我爸会说你为什么没有考上第一名。所以我国中毕业的第一志愿是我要离开我的家，所以我高中就到台中，大学就是直接跑到台北来读书。那当时也因为参加了学校的社团，伊甸当时有在办一个干部训练营，然后我就进入了那个训练营。那在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我自己是身障者，那我也应该做一些帮助身障朋友的工作。那所以我就大二大三甚至到大四我都一直在伊甸担任志工。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一个笑声是那么的爽朗，怎么我一直找不到那个喜乐。好，那一直到我记得是大三的暑假要升大四，因为我骑车在养德大道上车祸，然后伊甸的同工就接我到他家去照顾。当时医院把我的一些伤口给处理了，但是我背部因为插到地上，所以整个是肉跟衣服是粘在一起的，没有处理但是那个同工就用水跟双氧水一块一块的把那个衣服撕开，然后帮我换伤口。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跟我说因为耶稣爱你啊，我也爱你。所以我开始对于他的这个信仰我就觉得更多的一个了解。那因此我就在1989年进入伊甸担任志工，然后在199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伊甸刚好有一个职缺，好，那他们应征了半年居然都没有人，好像在等着我半年毕业以后然后才进入那个工作，就因此这样顺势的就进入了伊甸来工作。好，那进入伊甸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也抱着就是说我是障碍者，那我也应该来帮助这些的障碍者。虽然刚开始真的是跌跌撞撞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恩典，我的一生就是要学更像耶稣。那从1992年的7月16然后进入伊甸工作一直到现在，如果扣掉我去读神学院的三年，再加上有一年我在教会普世，那整整已经进入第17年在伊甸工作了。现在我所做的一个工作是身心障碍者的日间照顾机构，那这个机构里面我们目前是安置了54位身心障碍者，而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身体状况都是退化很快， 然后都是一些中重度以上的障碍者，有肢体障碍、多重障碍跟脑性麻痹。那我们在当中提供他们一些生活上的照顾，一些记忆的训练，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减轻这些家人的负担。
嗯，是。那我们知道伊甸基金会是基督教机构嘛，所以你自己除了在大学担任伊甸志工的期间感受到基督信仰的特别之外，后来是在伊甸任职之后再进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吗？
其实我真的就是在伊甸里面接受信仰，然后受装备。那当时就有人送我一本圣经，那我也开始去读圣经，从新约圣经就这样一直读下去。然后就在1992年，应该也是孙大成博士的一个布道会，在那一个布道会当中，我发现上帝，你是我一生的救主。我看见我自己的过去是那么多的污秽，那我开始就举手说，上帝，我要认识你，我要接受你成为我一生的救主。因此我就在布道会过完大概一个月，我就受洗了。那其实我到伊甸担任志工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曾经警告过我，你不要去给我信基督教。好，那我就说把我打死了我也不会去信那个。好，那但是我真的生命真的是死了，那个老我死了，所以我真的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但是在这受洗过后，有一天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原来在我国小毕业要升国中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传福音给我，那我一直要找那个老师。他跟我讲过很多的话，但是我只记住一句话，他跟我说，轻轨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信主，然后有一天自己在祷告的过程想到那个老师，我就透过好多好多的关系，将近用了一年的时间找到那个老师，跟那个老师说，老师，谢谢你当时把福音传给我，那我现在是基督徒了。然后后续我们就一直有联络，甚至我要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跟老师，老师，我要去读神学院了。他说，好，我支持你。然后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婚礼，他就从台中北上参加了我的婚礼。所以我也看见不只是伊甸的同工在我生命里面给我的陪伴，我也看见帮我撒下福音种子的这个老师。那特别当我信主了以后，就有人问我说，啊，你要不要去当传道人？那因为我看那些牧师传道生活都是那么的辛苦，我就跟他说，怕死，我妈妈可以做传道。而且是我信主，我受洗后一年半就有人这样问我了，我说我不会，我不会。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上帝的呼召却临到我的身上，他透过了在我生命当中三个异象。好，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异象，因为刚信主的时候不可能去了解异象这个东西。但是上帝却让我看到，他第一个呼召是要我成为得人的渔夫，他让我看见的是一条很大的河，然后河上有很多的鱼在游，但是上帝却呼召我说，你要成为得人的渔夫。那我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很怕很害怕，我说到底那是什么，是真是假？好，但是我觉得上帝的呼召是当他选定你的，你就是怎么逃也逃不掉的。好，然后之后过一阵子又也是在一个聚会当中，上帝要我说，我要背起十字架来去帮助更多的人，要一生一世的跟随耶稣。然后我还是硬着头说，再说再说再说。但是第三次的呼召就被上帝责骂说，你这小心的人啊，岂不是应当以我的事为念吗？然后因此我就开始顺服了，朝着要成为传道人的一个路来走。但是却因为身体的一个状况，当时是做完了第四次的手术，还不是那么的好。那因此我虽然在1998年考上了华神，但是2000年的时候我才进入华神去读书，就也成为一个传道人这样。
说在1992年的时候其实就受洗，
对，
然后受洗了大概一年多之后，那大概就是1994年左右，其实上帝就让你看到一些异象，然后给你一些话语，是蛮明确在呼召你要去走跟随神的道路。那么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您才进了神学院啊。不过这个呼召看起来真的算是非常快速的哈。
对，
可能因为你自己说打死你也不会怎么样，打死你也不会怎么样，
对，所以我都被打死了。
那么除了呼召之外，您觉得信主之后上帝对你生命上面的改变是什么呢？
刚刚有提到我的小时候家庭的背景，我的父母管我真的是非常的严，那因此在演的过程当中，你跟父母的关系跟兄弟姐妹的关系真的不是那么的好。我当时在读书的时候，我爸爸规定说每天一定要打电话，但是我可以打长途电话1块钱可以跟他讲完话，而且不是在减价时间，所以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话说。特别当他知道我信耶稣了以后，他真的是拍桌子骂人，说你去信什么耶稣。而且因为我爸在民间宗教信仰里面，他未过世以前他是中华民国道教协会的一个常务监事，所以在道教界已经是蛮高阶的人员，所以当他知道我信耶稣，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愤怒。但是因为我在这过程当中我坚持着我的信仰，然后圣经里面说你应当孝敬父母，我就遵循的这个教训，那真的就是爸爸怎么样我就忍着让他骂也祷告。然后更重要的，上帝却透过我四次失败的手术去修复我跟家里的关系。因为其实我爸虽然会愤怒，但是其实他还是爱我这个孩子的，然后他会私底下去问人家啊，那他都搞是什么、哦、然后就在这过程当中透过一些弟兄姐妹到我的家里去探访，也让他知道我们的信仰，也知道说这个孩子的改变。然后手术当中，因为我爸有时候会来照顾我，然后我们两个就有更多的话聊。然后特别因为家里当时为了让大弟可以一起在读书的过程来帮助我，所以就让我们同时入学，那我的成绩永远是比我弟弟好，但是我们两个从此以后就产生余量情结，然后就会吵架。所以在大学之前我们两个讲不到三句话就会开始吵起来。那也透过第四次的手术失败，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办法有人可以照顾我、啊、我大弟当时结婚了，那就说好吧，那你就到我家来，然后他就跟他太太照顾我大概一个半月。在那个过程当中，因着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改变，让我可以跟他道歉，在这当中恢复了我们那个兄弟几十年来的那个情谊。
嗯，为什么当时候您觉得需要跟弟弟道歉呢？虽然说你的课业比他好，然后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好一个哥哥的态度，也没有去照顾他，然后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在帮我，但是我却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因此我们兄弟之间的那个情谊从那个过程当中就整个恢复了，然后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也因为这样而整个恢复了。所以我爸爸在2004年过世，但是他在过世的那一年的过年的时候，他可以在他的所有的朋友面前告诉他的朋友说，我的孩子是基督徒，他未来要当牧师。而且他在2003年的一个手术过程当中，我们教会跟我过去医院为他祷告，他手术在加护病房住了将近4天，他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耶稣是真的， 当耶稣那一天来看我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变好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爸爸也因为从反对我的信仰，到最后接纳我的信仰，到最后认定这个信仰是真的，他是很突然的过世。但是就在那临终，我为他做抹油礼拜的时候，我跟我爸说，如果耶稣来带你，你要跟他走。我爸居然用拇指跟我说他愿意。因此我相信我爸已经在天父的怀中。
嗯，我想在你父亲生前，你们父子可以有这样的和解，真的是非常大的恩典。
对，那当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妈妈才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辛。他就说，其实我爸爸因为是一个传统的父亲，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这些孩子表达他的爱。因为他当时为了要就是小学的时候为了要载我去读书，所以他放弃原本他的工作，然后开始每天开计程车，所以早上7点就送我到学校，下午5点或4点多就接我回家。所以小时候他就是用计程车为业。那所以我妈妈说，当我到台中读高中的时候，我爸爸常常一个人偷偷的跑去看我。当我到台北读大学的时候，他也是，然后偷到是我都不知道他来，但是他看见我这样在外面辛苦的生活，回到家常在我妈面前哭，说这个孩子真的很辛苦，那我们怎么帮他。
所以你父亲在严厉的外表下，内心其实非常非常的爱你，也挂虑你在外面生活的一切。那么刚刚清贵是很轻描淡写的说到自己历经了4次的手术，虽然手术过程上帝让你和父母还有弟弟的关系都大大的修复，但是你好像是在3-4年之间密集动了4次手术，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啊。这段时间上帝怎么带领你度过呢？
因为每一次的手术至少都是10几个钟头，然后都是要趴着手术，所以每次手术出来的时候，你身体有凸的地方一定受伤。那在这4次的手术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医生告诉我说，如果我把钉子整个拿掉，那我会全身瘫痪，但是如果我不拿掉的话，那个对我的生命又有很大的危险。第一次手术是因为我的脊椎已经弯掉了120度，那如果我不马上动手术，我的胸椎就会压迫心脏，然后就很快的安息了，那所以我不得已就赶快去动手术。然后那一次动手术就是从胸椎的第4节一直到尾椎，再从肚脐这边开到一刀，然后环到后面，因为弯的角度太大了，所以不得已一定要这样做，然后就整个打上钢钉，一节一节的打钢钉，然后整个架让我脊椎直起来。所以前面就很快的动了2个手术，在半个月内就为了这个部分。然后经过了半年的休养，大概经过不到1年，因为尾椎的钉子跑出来了，跑到我的髋关节腔，然后不得已就赶快再动手术，把尾椎的钉子又拿掉。第4次手术，我不信原本这个医生呢，我跑到其他医院去看当时所谓的名医，然后他说，如果你把钉子拿掉，你一定会瘫痪，所以不建议我拿掉。但是最后因为那个钉子开始脱落，然后不得已又回到原来的医生那里。我也去找过好多医生，甚至有一个医生也是医店的董事，他看完 X 光片以后就跟我说，我拜托你，用拜托的哦，我跟你说你赶快去开刀。那个医生我会打电话跟他说，是我拜托他赶快帮你开刀。但是我当时真的很疲，我觉得上帝你不公平，上帝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的待我，让我在短短的时间开了这么多的手术。但是最后不得已一定要去开了。 然后开完手术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请我妈妈把床摇起来，看我能不能坐起来。诶，我居然可以坐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神迹，因为我没有瘫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而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要坐在轮椅上。当一个障碍者坐上轮椅的时候，他的许多的梦想，许多想去的地方，可能因此都被剥削了。曾经在我跟我女朋友，就现在的老婆，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一些很好吃的餐厅，我们谈得兴高采烈，但是到了那里，我们却看到许多的台阶，那我们只好摸摸鼻子就回家了。我们在交往初期产生过不少这样的争执，因此在过程当中，我的内心的那个自我一直在崩溃，因为我觉得我越来越没有用，我越来越没有办法看见我的人生前面应该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谢清贵。清贵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到，自己小时候由于小儿麻痹病毒感染的关系，下肢无法行动，并且有脊椎侧弯的后遗症，这导致他从27岁之后的3年多之间动了4次脊椎手术。在此之前，清贵已经因为在大学时代的一场车祸时受到伊甸基金会志工的细心照料，而对基督信仰有了接触和认识。大学毕业之后也顺利进入了伊甸基金会工作。1992年他在一场布道会后决志信主了，因此在1994到1997年他历经这4次手术的过程当中，清贵已经是上帝的儿女。 他也由衷感谢神在这些年让他与父亲的关系与弟弟的关系得到完全的修复。但是后来因为手术的结果是他必须终身与轮椅为伍，自我形象一天一天的崩溃，这让他感觉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谢清贵的分享。清贵，你之前有提到在2000年的时候你进入了神学院，那么这样的进修有助于你走出阴霾吗？
那虽然上帝的呼召这样临到我，我也就顺服了，然后去读了神学院。那其实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吗？哎，那因为你神学生嘛，要 holy 嘛，吼，要有圣的嘛，吼，所以我就啊，好不住的要祷告哦，要笑哦。但是我觉得我的笑容是皮笑肉不笑的那种基督徒的塑胶脸孔，好像是戴着塑胶面具，我的肉是没有在笑了，我的内心是需要再被重建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上帝他很恩待我，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把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艰难放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在往后的生命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特别我还记得在我读神学院的第二年，在十月份有一天晚上，我在灵修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要谢恩。我跟上帝说我为什么要谢恩，我说我为什么要谢恩，就把过去一股脑的情绪全部爆发给上帝，说我为什么要谢恩，你看我手术失败，我的身体现在24小时疼痛，并且我连睡个觉能够一觉到天亮都是很难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谢恩。我也跟上帝说，你知道我因为这样手术失败，我因为坐在轮椅上，我放弃了我多少的理想，我放弃了我多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就这么跟上帝抗议，但是上帝还是告诉我凡事谢恩。所以我就那个礼拜我就不太想跟上帝祷告，那个星期我就不想读圣经。但是我不知道啊，上帝真的也很爱开玩笑。他在我那一个礼拜上课，不管是教会历史，不管是教义学，不管是外勤的讲员，甚至在讲所谓的希腊文解经，突然老师的嘴巴就蹦出一句凡事谢恩，我就开始把自己的耳朵全部关起来，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
当时听不进去。
对，完全是听不进去的。甚至在同学在带祷告会，而居然也凡事谢恩。哦，我觉得神，我听不进去，你不要再跟我讲凡事谢恩这四个字。一直到那个主日，我发现我自己受不了了，我就跪下来，跪在床边，我说上帝，我受不了了，你一定要跟我讲清楚，为什么我一定要凡事谢恩。很奇妙的，上帝就在我的脑海当中开始播放一部好像纪录片，从我在母腹当中，从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就看见他在旁边帮助我，当我手术失败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帮助我，甚至当有时候我开始推轮椅在路上快被车子撞到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把我推走，甚至几次我一进到建筑物里面就开始下大雨。这过程当中上帝告诉我说，孩子，我都与你同在，我都帮助着你，我都在这过程当中与你一同受苦。因此我那时候真的整个人崩溃了，我开始就跟上帝说，神，我知道，我知道了。我开始跟上帝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让我手术失败， 我感谢你，你赐给我轮椅，我感谢你让我的生命有你。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转变，我开始发现我的生命不一样了。
对，
我的生命开始那个皮跟肉是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笑声变大声了，我的笑声变得很大声很大声，常常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我的笑声。我的生命从此以后被上帝好像扭转了一样。虽然我知道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刺，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放了一只河豚，因为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河豚，我有许多的刺会去刺伤别人，但是我知道这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很多的恩典。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成为一个皮笑肉也会笑的基督徒了。
嗯，那么本来医生说你第四次手术之后应该是会瘫痪的嘛？
对。
但是那一次你坐起来了。
对。
可是您刚刚有一直说到手术失败，为什么你后来会一直感觉这个手术是失败的呢？
因为钉子是要永久留在身体，才不会让脊椎继续弯下去，才能够去支撑脊椎的力道。
哦，所以失败原因是为什么让你的身体是排斥钉子的？
对对，哦，
但是神迹是在于说，医生本来断定是
你
这样子，
钉子拿掉了以后，可能就是瘫痪在床上了，而且是胸椎以下全数瘫痪。
但是你却能够坐起来。
坐起来。
好，那么刚刚提到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哦。
对。
那我想提到了恩典，就不能不提上帝也赐给你配偶的祝福。
是啊。
那么你跟太太是在大约你2000年进华神之前结识的啊？
对。
所以你跟太太是怎么认识，然后是如何决定要携手一生的？
其实我们的婚姻我是觉得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应该是1996年就认识她了，但是刚开始两年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她之前也是在伊甸工作啊。那直到就是1998年的时候，他到我们的部门来支援一些工作，那我就觉得诶，这个女孩子好认真好特别，她可以为了去帮助障碍者花很多的时间来跟我们做一些的讨论，那不像过去有一些人就是一下班就不见人影了，那因此开始去吸引我了。那有一次就鼓起勇气来说，那，我们去看花灯好不好。台北市当时还有从市政府一直到中正纪念堂都有花灯，那我们就开车这样绕了一圈，但是灯可能太早了都还没有开，然后我们就在市政府那边等，哇，等灯开了，然后第一次开口说，那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我还记得看埃及王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展开追求。
对对对，然后应该是我死缠烂打，然后就缠着他，总共缠了10年，我们才步上礼堂。在这10年过程当中，我非常感谢他，他坚持着我们的交往过程。特别当他在回去征询我岳母岳父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是持反对的，甚至我岳母跟他说，如果你们结婚，我不会告诉我的亲友，我会跟你断绝母女关系。但是我们两个一直在坚守的就是我们的婚姻一定要得到我们父母的祝福，那因此我们就这样一直撑着一直拖着，拖到我记得是2007年大概是3-4月的时候，我岳母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啊，你们去结婚好了。我老婆就很讶异，诶，为什么你会同意啊？我岳母就说，啊，你们去结婚了。我老婆就直接继续在问，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岳母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啊，他说，啊，不啊，我去拔杯啊，庙里面的那个神明说，哦，不能再阻挡你们的婚姻，如果再阻挡你们的婚姻，哦，啊，我就会身体不好，那所以啊，为了我身体好啊，你们去结婚吧。
好奇妙。
对，然后就过一阵子以后又打电话来说，啊，千鬼给你归回，他说39啊，没用的没用的没用的。 那再往后延，然后但是又过不久又打来，啊爹吼，您记得多，不要紧啊，青菜了，
嗯，
啊，但是我们为的就是要能够准备，那因此就在2008年，当我们交往满十年的时候，我们步上了礼堂，在这过程当中，也感谢很多人对我们的祝福。
虽然最后是顺利的步上了礼堂，但是你刚刚说有十年的时间啊，
对，
也就是说在前面的八年多九年可能岳父岳母都是反对，那么您觉得基督信仰在你们整个的交往过程当中
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
对，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帮助？
因为我们就是相信若是神所配合的，他一定会差遣万事来为我们的婚姻来效力，因此我们坚信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其实我看来是很内向，我看起来是比较外向，但是却在我们交往的过程去磨合我们两个，去预备我们两个能够共同奔走这一条天路。在这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的家人看见了我们的信仰，特别以我爸爸来不及看见我步入礼堂，但是我妈妈跟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也在这过程看着我们步入礼堂，他们看见了这个信仰对于我们的帮助，所以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支持与认同。那另外在我岳母岳父那一边，特别是我岳母，刚刚提到他常年是在念佛，他会反对其实是因为在一般人的一个信仰里面，他会觉得我的障碍是因为我前辈子做了不好的事情，因此我这辈子是来还债的，那如果我太太在跟着我，他一定会跟着我受苦，所以因为他爱女儿，为了不让他的女儿受苦，所以他反对这个婚姻。因此我没有怪他，当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也一样遵守了圣经的教训，孝顺父母，对我的岳母我也就是把他看成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去孝顺他，他有些什么样的需要我都是这样去做，让我岳母也看见我的付出，所以他在2009年的时候过世。在那个09年的过年年夜饭的时候，他当中有一道菜知道是我喜欢吃的，他就跟所有的亲友说这一道菜要留一半等初二清贵跟雅芳回娘家的时候给他们吃，所以他开始知道我这个女婿对他的孝顺，知道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帮助。那因此在他过世的时候，他说我是他最孝顺的女婿，我也觉得他是把我疼在心中的，所以我蛮感谢，因为这个信仰让我们夫妻两个的家庭都同样得到祝福，并且能够让我们关系一一的恢复了。
所以是在婚后的一两年，其实岳母就有一个因为
很大的转变。
嗯，那岳母这边充分的感受到您的孝心，因此对于基督信仰有一个很大的改观。那么你自己的父母及家人比较是看到基督信仰的哪一个部分呢？
我的家庭是看见基督信仰也是那个孝心，并且就是那种愿意去付出劳恕，愿意去关心我的整个家庭的心， 其实我的家庭里面，在过去因为大家都很严，所以关系都很紧张，关系紧张的过程当中难免就是会产生很多的冲突。那在基督信仰里面，我学会了那个饶恕，学会那个道歉，学会那个接纳，学会了那个爱，所以因为这样让我们的家人开始整个的凝聚，再次的凝聚在一起。当家里有一点点事情，任何人有一些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的家是全体会一起去协助他，去支持他，去帮助他的。
嗯，真的是很美哦。那么我想呢，不可讳言啊，从轻轨的外表上来看，您似乎是有很多的缺乏与不方便嘛啊。但是如果不知道你身体上是有什么样限制的人啊，光是听你的声音啦，大嗓门啦，或是听到你唱诗歌啦，一定会觉得你非常的喜乐满足。
对，
嗯，那么你觉得基督信仰如何帮助你去思考人生的缺乏与富足呢？
我觉得基督信仰它帮助我非常非常的多，特别在一般人眼中可能认为我是缺乏很多的，但是就像保罗说的，在人眼中看为缺乏，但是对我而言我却是富足的，因为我有至宝在我的心中，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让我能够跨出了台湾这个岛，去做了另类的五大洲的一个旅游。因为耶稣基督让我能够坐着我的电动轮椅去环岛一周，这在台湾目前还没有人敢做的事情，因为那个的艰难是很大的。虽然在世人眼中看见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苦难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我感谢神，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他就将这些的艰难量给我，因为有这些艰难，所以我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而有许多的转变，从一个伸手跟人家要的，我开始可以把我的手心转下，开始可以给人。特别当我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以及跟家里的一些冲突，我开始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可以去体会到这些障碍者的家人，他们也同样面对到跟我一样的问题，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也跟我一样面对到每天退化，每天不舒服的那个情况。因此我能够更体谅他们心，更适时的能够寻找资源，适时的能够安排一些活动去协助他们，让这些家人能够得到喘息，让这些障碍者他们的身体能够得到照顾。我想这是我反而要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多的苦难，因为有这些苦难让我的生命可以活得更精彩。
嗯，所以你的富足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虽然自己身体有限制，但是你突破限制去做了很多人事实上搞不好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啊。你环岛1000公里，对不对？
对。
然后听说您跑遍世界的五大洲。
另类啦。
另类五大洲，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我所谓的另类五大洲就是像我去过美国，那是算美洲嘛。然后我去过大洋洲的纽西兰，那我去过非洲的埃及，我去过欧洲的瑞士跟德国，那我去过亚洲的以色列，还有香港大陆，那这些我都去过，所以我都笑我自己是另类的五大洲都走过了。
嗯，那么另外一个富足来源就是你可以从一个接受帮助的人变成一个可以给予帮助的人。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要请轻轨跟听众朋友，特别是身体上有一些限制障碍的朋友们做一些勉励。
我觉得我不敢说勉励，那只是我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我盼望的我们面对到许多的苦难，面对到许多的艰难，不要去怕，你要去面对。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句话一定会说，上帝啊，你在哪里？ 像没有信仰的一定会说天哪，对不对？基督徒一定会问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但是我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身体你现在正在面临苦难的人一个真理，就是上帝就在你身边。上帝不管你在任何的苦难任何的情况当中，上帝都是与你同在的，上帝是时刻在帮助你的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信仰，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相信这些苦难都会过去，而这些苦难却是磨成你那更像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个动力。这 对我而言，当我想通了这点以后，我相信虽然我现在的能力有限，我不能给太多人有更多的祝福，但是我相信透过我这样一点点的摆上，很多人会感受到，然后同样的他们也会去祝福更多的人。
那么上帝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的一个应许，确实是很多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最大的力量的来源。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谢清贵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听众朋友分享这么珍贵的生命故事，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谢清贵的生命故事。由衷的盼望，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但是人们比较常有的表现是，当顺境的时候我们忘记感恩，而逆境临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感恩。谢清贵也是如此的，但是奇妙的是，当他不再逃避上帝的提醒，祷告询问上帝为何要感谢的时候，上帝竟然为清贵在他的脑海里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似的，让他回想起自己在经历每一次危难的时候，上帝是如何真实的与他同在，保护他，也陪伴他。也就在这样的明白之后，清贵顺服下来，为每一件上帝赐给他的苦难真心献上感谢。自此他重拾了过去的喜乐，也渐渐看到在苦难的背后上帝的赐福。清贵在节目的最后勉励大家要勇敢面对困难，不要惧怕，盼望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些生命的智慧，在人生的高低起伏中安然度过，也靠着上帝胜过自己的软弱。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谢清贵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主持人我娟瑜，娟秀的娟，愉快的愉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